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至三十节。我们用启应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我读双数节，会众请读单数节。第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预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要容易受呢？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读读两次。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能够的。
有猫妈妈的喂养和保护，
因为猫妈妈妈的喂养和保护，
它容易夭折，
它很容易夭折。
如果它找到一个用爱心收留它的家，
如果它找到一个有爱心收留它的家，
它就会卸下心里的缠累，
它就会放下心里面的缠累。
同样，我们的心里面常常被自己的罪和各种重担缠累，
同样我们的心都是被各样的罪和重担所缠累。
我们只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我们只能够去到主耶稣的面前，
才能得到自由，
才可以得到自由。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
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脱离罪和重担的捆绑，
求你帮助我们脱离罪和重担的捆绑，
得到真正的自由，
得到真正的自由。
用我口中的言语，
用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心里面的意念，
蒙主的悦纳，
蒙主悦纳，
愿主的名得荣耀，
愿主的名得荣耀。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第一，悔改脱离罪的缠累。
第一，我要讲悔改脱离罪的缠累。
一起读，
一起读经文。
耶稣
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 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加百罗啊，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哇，是的，
你的美丽美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耶稣最早在加利利湖周围开始天国的事工。
耶稣最早在加利利湖周围开始天国的事工。
圣经记载。
圣经记载。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其道来。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其道来。
说天国近了。
说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不但宣讲天国和悔改。
耶稣不单止宣讲天国和悔改，
而且行了很多的神迹，
而且是行了很多的神迹，
表明他就是弥赛亚，
表明他就是弥赛亚，
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但是很多人，尤其是法利赛人和文士，
是很多人，尤其是法利赛人和文士，
他们心里面被自己的骄傲所蒙蔽了，
他的心被自己的骄傲所蒙蔽，
缺乏婴孩单纯谦卑的心态，
缺乏婴孩单纯谦卑的心态，
所以他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所以他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
他们不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
还要逼迫耶稣直到死地，
还要逼迫耶稣直到死地。
耶稣责备这些人的心刚硬不悔改，
耶稣责备那些人的心刚硬不悔改。
如果耶稣将神迹行在外邦人的推罗西顿，
如果耶稣将神迹行在外邦人的推罗西顿，
和罪恶满盈的所多玛，
或者是罪恶满盈的所多玛，
他们都会因为耶稣的所说所行而悔改，
他们都会因为耶稣所讲所行而悔改。
悔改是我们从自我中心转向以上帝为中心。
悔改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上帝为中心。
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是这样的根深蒂固。
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是根深蒂固。
我们习惯了在血气和罪中行事为人。
我们习惯了在罪恶和血气当中行事为人。
所以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的软弱。
所以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的软弱。
学习悔改的功课，
学习悔改的功课。
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记载了大卫的犯罪和跌倒。
是跟住落嚟，撒母耳记十一章记载咗大卫嘅犯罪跌倒。
当大卫手下的勇士乌利亚在前线征战的时候，
当大卫同佢手下嘅勇士，大卫手下嘅勇士乌利亚喺前线征战嘅时候，
大卫偶然见到乌利亚的妻子，
大卫在偶然之间见到乌利亚的妻子，
就被情欲所捆绑，动了邪念。
就被情欲所捆绑，动咗邪念。
于是他与拔示巴有了一夜情。
于是他同拔示巴有咗一夜情。
结果纸包不住火。
结果纸包唔住火。
拔示巴怀孕了。
拔示巴怀孕。
大卫将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要他回家与妻子团聚。
大卫将乌利亚在前线调翻翻嚟，翻屋企同妻子团聚，
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
佢谂住咁样可以瞒天过海。
偏偏乌利亚爱国胜过爱家，
偏偏乌利亚爱国胜于爱家，
坚持不进家门，
坚持唔入家屋企嘅门口。
大卫没有达到目的，
大卫冇达到目的。
于是大卫将乌利亚调到最前线。
于是大卫将乌利亚调去最前线，
借敌人的手除掉了乌利亚，
藉住敌人的手除去乌利亚，
这样拔示巴就成了寡妇。
于是拔示巴成了寡妇，
大卫就名正言顺地把她娶过来遮盖自己的丑事。
于是大卫就名正言顺娶了乌利亚去遮拔示巴去遮盖自己的丑事。
大卫就这样一步一步滑向了罪的深渊。
大卫是这样一步一步滑向罪的深渊，
直到上帝差派先知拿单去责备他，
直至到上帝差派先知拿单去责备他，
他才如梦初醒，
他才如梦初醒。
大卫在上帝面前真心的悔改，
大卫在上帝的面前真心悔改，
他在诗篇里留下了名言，
他在诗篇留下了名言。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虽然大卫要承担自己犯罪的后果，
虽然大卫要承担自己犯罪的后果，
但是上帝仍然使用悔改之后的大卫，
但上帝依然使用悔改之后的大卫。
撒旦知道我们的软弱，
撒旦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擅长把各样的试探放在我们面前，
他擅长将各样的试探摆在我们的眼前，
甚至当我们服侍主传福音的时候，
甚至是当我们服侍主传福音的时候，
稍不注意就会软弱跌倒，
一不小心就会软弱跌倒。
三年前我接收到陌生的短信，
三年前我收到一封陌生的短信，
短信是接连询问我是不是中国某高校的校友，
这个短信不断去问我是不是中国某一间高中的校友，
我出于礼貌要向对方回复了，
我出于礼貌回复了对方，
对方告诉我他看到我的姓名，
他的话给我知他看到我的名字，
误认为我是他的校友，
是误以为我是他的校友，
他在本土西安的一个城市上班，
他在本土西安的一个城市上班，
他发来了一张相片，
后来他发了自己一张照片，
里面他年轻貌美，
照片里面他年轻貌美，
可能我的头就有点晕，
看到我有点头晕。
第一天我和他只是认识，
第一天是我和他只是认识，
第二天我想到我太太的侄女是基督徒，
第二天我想到我太太的侄女是一个基督徒，
与他的年纪很相仿，
与他的年纪差不多大，
而且住在同一个城市，
而且他住在同一个城市，
于是 我把我太太的侄女介绍给他，
于是我就将太太的侄女介绍给他认识，
我心想这样就可以鼓励他去教会呢，
我想着这样可以鼓励他上教会。
第三天他却不积极地与我太太侄女聊，
第三天他是不是太积极和我太太的侄女聊天，
却频繁地找我在线上去聊，
但是呢是频繁找我在线上聊天聊天，
渐渐地我心里面就不知不觉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不知不觉我心里面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盼望能够尽快收到他的回复，
好盼望尽快收到他的回复。
这时我里面有声音提醒我，
我里面有个声音提醒我，
和一个陌生的女子持续网聊不妥当，
同一个陌生的女子不断的网聊不是很妥当，
后来用我太太的话说，
后来用我太太的话来讲，
聊得火热，
你们聊得很火热。
当我接小女儿放学时，我向小女儿提到我认识了一位和她表姐年纪相仿的年轻人，
后来我接我小女儿放学的时候，我跟我小女儿说我同网上同一个很年轻的女子是经常聊天，
我小女儿查她发的相片，
我小女儿就看一看她发给我的相，
发现这是伪造的相片，
发现呢原来是一张假的，
等我太太下班回到家了，
后来我回家，
不得不向他坦白分享最近发生的事情，
就一定要向我太太坦白最近发生的事，
他提醒我短短两三天就和一个未见过面的陌生女子聊得火热，
他提醒我短短两三天就和一个陌生的女子聊天聊得那么频繁，
这样发展下去非常的危险，
这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
我也不得不承认，
我也都不得不承认，
我起初是想要鼓励对方去教会，
我一初就是想鼓励对方翻教会，
现在就把自己放在试探之下，
现在他将自己摆在试探的里面，
如果我不悬崖勒马，
如果我不悬崖勒马，
将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多的伤害，
将会对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大的伤害，
圣灵感动我需要马上悔改，
圣经感动，圣灵感动我要即刻悔改，
于是我把对方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
于是我将对方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除，
不再给试探留机会，
不会再给试探留机会。
我们要远离各种试探，
我们要远离各样的试探，
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之下，
不要将自己放在试探之下。
圣经说，
圣经说，
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所以
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在我们教会长大的一位年轻的弟兄，前段时间在一间英文教会做见证。
在我们教会长大的一位年轻的弟兄，在一间英文教会做了一个分享。
他大学毕业之后认识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女留学生。
大毕业之后，他认识了一位中国的女留学生。
对方声称他在中国的父母突然中断了他所有的经济来源。
对方说在中国的父母忽然之间中断了他的所有经济来源。
这位弟兄出于爱心想要去帮助他。
这位弟兄就出于爱心想去帮助他。
他的父母反对儿子去帮助那位女生。
他的父母很反对自己的仔去帮助这位女留学生。
他却偏行几路要陷进去了。
他却偏行几路一定要陷进去。
而且他中断了与父母的联系有几年之久，
而且他中断从与自己父母的联系有几年那么久。
当他父母下一次再见到儿子的时候，
当父母再一次见到自己的仔的时候，
他所有的钱财都被骗去了，
他被人家晒所有的钱财，
而且还背负极恶的债务，
而且是被迫是帮他还清了债务。
这位弟兄向父母认错。
是这个父母向他的仔认错，这个仔向父母认错。
他的父母接纳这位回家的浪子。
他的父母也都接纳了这位是回家的浪子。
也帮他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帮他还清了债务。
他在分享中没有去埋怨那位伤害他的女人。
他在分享当中没有埋怨那个伤害他的女人。
其实在为自己在试探面前软弱跌倒而认罪悔改，
而是为自己在试探面前软弱跌倒认罪悔改。
圣经说，
圣经话，
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
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上帝不但赦免他的罪，
上帝不单止赦免他的罪，
而且大大的使用他，
而且还大大使用他。
他惯常参加一间英文教会的崇拜和团契。
他惯常参加一间英文教会的崇拜和团契。
他也参加我们教会英文部的崇拜和成人主日学。
他都参加我们教会英文部的崇拜和成人主日学。
他渴慕上帝的话。
他渴慕上帝的话。
他也是我们教会英文部青年团契的重要同工。
他都是我们教会英文部团契的青年团契的重要同工。
我们容易被脾气和手机捆绑。
我们很容易被脾气和手机所捆绑。
我们靠自己很难摆脱捆绑。
我们靠自己很难摆脱捆绑。
我们只有依靠主脱离罪和血气的缠累。
我们只有依靠主去脱离罪和血气的缠累。
我们也要把各种重担交托给主。
我们都要将各样的重担交给主。
第二，把各种重担交给主。
第二，我要将各种重担交给主。
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耶稣说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人的一生要经历生老病死和各种艰难。
人的一生要经历生老病死和各样的艰难。
摩西总结人的一生。
摩西总结人的一生。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
若是强壮，可到80岁。
若是强壮，可到80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
但其中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们教会很多人是第一代的移民。
我们教会很多人是第一代的移民。
要经历各种阶段。
要经历各种的阶段。
还债务。
还债。
拿身份。
拿身份。
家属移民。
家属移民。
子女上学。
子女上学。
所以为了生存，有不少人不得不身兼数职。
所以为了生存，很多人要身兼数职。
有时候各种压力像山一样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各样的压力好像山一样压到自己透不到气，
甚至会把我们压垮，
甚至是压到崩溃。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主耶稣告诉我们，
主耶稣告诉我们，
只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只有去到主耶稣的面前，
把重担交给主耶稣，
将重担交给主耶稣，
我们才有从主而来的平安，
我们才会有从主而来的平安。
今年初明哥阿润回夏威夷来探亲，
年初明哥和阿润回到夏威夷来探亲。
明哥以前是我们教会的义务传道，
明哥是我以前我们教会的义务传道，
他们现在在美国东岸定居，
他们现在在美国的东岸定居。
我们私下从他们的分享得到了很多的鼓励，
我们私下是因为他们的分享得到了很多的鼓励。
十多年前他们为照顾明哥年迈的母亲，
十几年前他为了照顾明哥是年长的母亲，
一家三口回台湾定居，
一家三口去回到台湾定居。
过了几年明哥被诊断得了癌症，
几年之后明哥被诊断出癌症，
而且癌症已经转移到了骨头，
而且癌症转移到骨头，
需要动手术，
需要手术。
癌人的心里面焦虑不安，
癌人的心里面焦虑不安。
当时他们在台湾搬迁之后人生地不熟，
但是当时搬到台湾没多久人生地不熟，
刚刚加入一间小教会，
刚刚加入一间小的教会。
而在夏威夷有阿伦的父母可以提供支持，
夏威夷阿伦的父母可以提供支持。
他心里面挣扎是否要把明哥带回夏威夷来治疗，
他心里面很挣扎是否要将明哥带回来夏威夷治疗呢？
这是我们教会创办人伯大牧师的太太博士母打电话给他。
这个时候我们教会创办人伯大英牧师的太太博士母打电话给他。
阿伦就把心里的挣扎就告诉了博士母。
阿伦将心里面的挣扎跟博士母讲了。
博士母没有帮他出主意。
博士母没有任何的主意。
只是鼓励他去参加主日崇拜。去敬拜上帝，
只是鼓励他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去敬拜上帝，
安静地等候上帝的心意，
安静等候上帝的心意。
在主日崇拜中，牧师用马太福音十二章来讲信息，
主日崇拜当中牧师用马太福音十二章讲道，
其中一句话就进入了他的心，
其中一句说话进入了阿伦的心里面。
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亚伦就明白是上帝告诉他，
亚伦明白是上帝告诉他，
台湾当地教会的肢体就是他们的家人，
台湾和当地教会的肢体就是他们的家人。
是亚伦决定把明哥留在台湾做治疗，
于是阿伦决定将明哥留在台湾接受治疗。
手术之后明哥的身体很虚弱，
手术之后明哥的身体很虚弱，
当地教会的肢体给了他们很多的帮助，
当地教会的肢体给了他们很多的帮助，
包括帮忙照顾他们年幼的小儿子，
包括帮助照顾他们年幼的小儿子。
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大儿子邀请他们搬迁到美国东岸的波士顿去做治疗，
他大仔要求邀请他们搬去美国东岸接受治疗。
阿伦担心明哥虚弱的身体能否经得住长途的旅行，
阿伦担心明哥这么虚弱的身体可不可以经受得住长途跋涉的旅行呢？
这时候博士母又打电话给阿伦，
这个时候博士母又打电话给阿伦，
阿伦告诉他自己心里的挣扎，
阿伦再次告诉他心里面的挣扎。
博士母仍然只是鼓励他参加主日崇拜去敬拜上帝，
博士母依然只是鼓励他参加主日崇拜去敬拜上帝，
安静地等候上帝的心意，
安静等候上帝的心意。
这次牧师讲的是创世纪第九章里挪亚和他儿子们的故事，
今次牧师所讲的是创世纪第九章挪亚和他儿子的故事。
当挪亚醉酒失态的时候，
当挪亚醉酒失态的时候，
儿子们对父亲表现出来的尊重和藐视，
儿子对上帝表现出来的尊重或者是藐视，
预表了他们的后代在将来的不同的结局，
预表了他们后代有不同的结局。
然而明白上帝让他学习顺服的功课，
阿尔明白上帝是要他学习顺服的功课。
当时明哥身体虽然非常的虚弱，
当时明哥虽然身体虚弱，
他想起摩西对上帝的认识，
他想起摩西对上帝的认识，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更，
又如夜间的一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如睡一觉，
他们如睡一觉，
早晨他们必如生长的草，
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所以明哥就相信上帝将保守他的长途旅行，
所以明哥相信上帝将会保守他长途旅行，
自己要做的就是在主里面休息，
自己要做的就在主里面休息，
如同睡一觉，
如同睡了觉。
看到了明哥的信心，
看到明哥的信心，
阿润也顺服主，
阿润也顺服
主，就把他们一家三口从台湾带到了波士顿，
主就将他们一家三口由台湾带到了波士顿。
在那里明哥接受了新的免疫的治疗，
在那里明哥接受了新的免疫治疗，
上帝医治了明哥，使他的身体渐渐好转和康复，
上帝医治明哥，让他的身体渐渐的好转和康复，
上帝也使用明哥艾润来兼顾他们周围的弟兄姐妹，
上帝都使用明哥和艾润去兼顾他们周围的弟兄姐妹。
圣经说，
圣经话，
嗯，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
天
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
主耶稣知道信徒的软弱，
主耶稣知道信徒的软弱，
他主动邀请信徒把各种重担交在他的手中，
他主动邀请信徒将各样的重担摆在他的手中，
信徒学习将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主，
信徒要学习将一切的重担交给主。
正如圣经说，
圣经话，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信徒学习把重担交托给主，
信徒学习将重担交托给主，
顺服主，
顺服主，
跟从主，
跟从主，
信徒就渐渐被主所影响，
信徒就会逐渐被主所影响，
从而活出基督的柔和谦卑，
从而活出基督的柔和谦卑。
第三，活出基督的柔和谦卑。
第三，活出基督的柔和谦卑。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经文。
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耶稣在这里强调信徒要与他同负一轭，
耶稣在这里强调信徒要同他同负一轭。
在当时的巴勒斯坦，
在当时的巴勒斯坦，
农夫为了训练小牛学习耕地，
农夫为了训练小牛学习耕地，
他们把有耕地经验的成年牛与学习耕地的小牛用同一个轭套在一起，
他们将有耕地经验的成年牛和小牛摆在同一个轭里面。
当成年牛耕地的时候，
当成年牛耕地的时候，
就带动小牛一起来耕地，
就会带着小牛一起去耕地。
成年牛不但指引方向，
成年牛不单止指引方向，
而且要付出主要的力量，
而且要付出主要的力量。
小牛跟着成年牛一起耕地，
小牛跟着成年牛一起耕地，
不但学习技巧，
不单止可以学习技巧，
而且能够承担超过自己能承担的轭，
而且可以承担超过自己所能承担的轭。
当小牛慢慢的长大，
当小牛慢慢长大，
他在耕地的时候就不但更加熟练，
他耕地的时候不单止会更加熟练，
他也能贡献更多的力量来承担轭，
他也都可以贡献更多的力量来承担这个轭。
当小牛长 大成为成年牛，
当小牛长大成为成年的牛，
他也可以带领更年轻的小牛来学习耕地，
他可以带领更年轻的小牛学习耕地。
同样，如果我们愿意跟从主耶稣，
同样如果我们愿意跟从主耶稣，
效法主耶稣，
效法主耶稣，
让主耶稣掌管我们的生命，
让主耶稣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担子就会从沉重变得轻省，
我们的担子就会 由沉重改为轻省，
我们心里就有从主耶稣来的柔和谦卑，
心里面就会有从主而来的柔和谦卑，
我们的生命渐渐就会更像主耶稣，
我们的生命就会渐渐越来越似主耶稣。
在我们教会英文部有一位年长的弟兄，
在教会英文部有一位年长的弟兄，
他惯常参加我们英文部的团契成人主日学，
他惯常参加英文部的团契和主日学，
还参加在别的教会的圣经学习团契 BSF，
他也都参加其他教会的圣经学习团契 BSF。
他不但热心地服侍主，
他不单只是热心服侍主，
而且很有爱心，
而且很有爱心。
他在英文部的成人主日学分享，
他英文部的成人主日学分享。
有一次他在麦当劳旁边看到了一位流浪汉，
有一次他在麦当劳的门口见到一位流浪汉，
他动了怜悯的心，买了汉堡包递给流浪汉。
他动了怜悯的心，买了个汉堡包给这个流浪汉。
没想到流浪汉居然把汉堡包扔掉了。
结果流浪汉将这个汉堡包抌了。
还骂这位弟兄。
还要骂这位弟兄。
这位弟兄没有向对方发火。
但这位弟兄没向他发火。
而是用柔和谦卑的心去忍受对方的无理取闹。
要用柔和谦卑的心去忍受这位流浪汉的无理取闹。
他活出了基督的柔和谦卑的生命。
他活出了基督柔和谦卑的生命。
两三个月前他不慎跌倒了。
两三个月之前他不小心跌倒。
造成他的右肩关节粉碎性的骨折。
造成右肩的关节粉碎性骨折。
在他骨折之后还不到两周。
骨折之后没两个星期。
我太太和我受邀参加我们教会英文部临时牧师向博士所在神学院的一个活动。
我太太和我受邀参加教会英文部的临时牧师Dr. Sean 的神学院一个活动。
这位弟兄也是陪伴他的太太参加。
这个弟兄也都陪伴我，陪伴太太参加。
他仍然面带永不改变的微笑。
他依然带着永不改变的微笑。
向我们分享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
向我们分享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
这十来天他睡觉实在是很困难。
这十几天他虽然睡觉睡得很困难，
因为骨折的疼痛时呢，在睡觉时常常被痛醒，
因为骨折的疼痛所以睡觉的时候经常被痛醒，
但是他感谢主，
但他感谢主，
他的睡眠天天在好转，
他的睡眠每日都有好转。
这位弟兄把自己身体的软弱交给主，
这位弟兄将自己身体的软弱交给主，
他数算主的恩典，
他数算主的恩典，
他仰望信实的主，
他仰望信实的主，
所以他心里面有基督所赐的平安和盼望，
所以他心里面有基督所赐的平安和盼望，
他也活出了基督的柔和谦卑，
他都活出了基督的柔和谦卑。
圣经说，
圣经话，
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常常被自己的罪和各种压力捆绑，
我们经常被自己的罪和各样的压力所捆绑，
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自由，
我们只有依靠主去对付捆绑，
我们只有依靠主去对付捆绑。
圣经说，
圣经话，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读，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
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我们依靠主才能脱离缠累，
我们依靠主才可以脱离缠累，
得到真正的自由，
得到真正的自由，
悔改脱离罪的缠累，
我悔改脱离罪的前路，
把各种重担交给主，
将各样的重担交给主，
活出基督的柔和谦卑，
活出基督的柔和谦卑。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里面的父，
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是有根有基，
感谢你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爱是有根有基，
长阔高深，
长阔高深，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我们需要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
我们要需要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
帮助我们脱离罪和各种重担的捆绑，
帮助我们脱离罪和各样重担的捆绑，
活出基督的生命，
活出基督的生命。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